欢迎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任以后不久便提出了构建中国梦的战略。2013年，习近平又提出了建设一带一路的构想，中国媒体称是为中国梦打开了筑梦空间。不过国际舆论对习近平这一战略构想抱持谨慎的审视态度。金融时报援引一位西方外交官的话说，他们所做的不过是为他们长期以来一直想做的事情上进行新的宣传而已。华盛顿有分析人士质疑一带一路的可行性，认为这只是领导人提出的一项空洞的战略口号，没有人做过任何具体的可行性和经济分析。与其说一带一路是一项经济发展战略，不如说是中国外交新战略的体现，以及塑造中国形象的大外宣的一部分。不过中国的学者则认为这项战略总体上是好的，但是需要精细化的管理，在涉及中亚和南海等问题时，中国尤其需要谨慎和管控风险。我们继续与北京法律与公共政策律师贾平先生以及纽约城市大学教授夏明博士讨论这些话题。第一个问题还是请北京的贾平律师先谈一谈吧。一说到这个一带一路啊，现在已经是在中国可以说是耳熟能详了。一带一路可能很少就去真正的去来考虑一下这一带一路到底是指的是什么，因为中国的这个宣传语言上喜欢用这个数字啊、排比句等等啊，说一带一路听着非常的顺耳。但是如果没说错的话，这一带一路指的是丝绸之路京津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啊。那么在你看来，你是如何理解这所谓一带一路的，它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的？
在我看来呢，这个它的这个一带一路的这个历史意义跟现实意义啊，如果我们说它的这个历史意义呢，实际上它我们可以把它分为三块来说。第一块呢是这个它的安全意义，第二块呢是它的这个地缘政治上的意义，第三呢就是经济和贸易上的意义。那我们是一南一北，实际上这个中国的这个丝绸之路呢是最多的这个最古老的这个对外交往的，主要是通过这个陆上的丝绸之路，主要是在这个2000年前，这个主要从汉武帝时代开始的，就是从统一的秦汉帝国大规模的对外交往，是从汉武帝时代开始。在汉宣帝时代呢，建立起了西域都护，也就是像中亚的总督这么一个这个诸督府。那么但是呢，它的这个初始的意义，这条通道的初始意义并不是经贸往来的，而是为了抵御北方的游牧民族，主要是匈奴，后来是鲜卑啊，那么以及楼兰等这样一些诸小民族，它实际上就带有一种国家安全的一个性质。那么经过武帝时代的大规模的战争，到了后面几代皇帝呢，相对来讲战争平息，才有了一些经贸的交往。那第二个呢，我觉得它就是一个这个地缘政治的意义。地缘政治的意义呢，是在于这个，当然在古代的这个上古或中古时代呢，一般来说，这个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交往是比较困难啊，通讯啊和这个交流这个旅行起来的方式比较困难。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相互之间的这个由于构成地缘的这个位置，他们彼此之间就没有互相的影响。我们看到这个一带这个丝绸之路，陆上丝绸之路所通过的一个核心的地带，就是说从南北高加索一直到这个亚丁湾红海，然后西起呢这个小亚细亚这个和这个埃及这一带呢，一直东到这个帕米尔高原。那么这样整个一个包括有涵盖中亚在内这样一个辽阔的地区呢，被一些这个智库跟这个研究人士呢认为是亚欧大陆终端的一个所谓巴尔干地区。
嗯，
之所以这么说呢，实际上就是这个地方自古也2000年来一直是一个这个帝国之间的战场，从古希腊这个亚历山大大帝到波斯与罗马帝国之间的抗争，到阿巴斯帝国这个阿拉伯的兴起，一直到这个埃及马穆鲁克，再到这个就是今天的所谓突厥人的兴起和这个土耳其，又到俄国，那么它一直是一个这个带有深刻的地缘政治的一个位置。那么第三个呢，我说它的这个历史意义呢，就是有所谓政治经济和贸易往来。但是中国的这条到这个经济贸易往来呢，实际上是在主要是在蒙古时代才真正实现的，就是蒙古帝国、朱帝国几个大汗国真正打通了这条交易通道。而在南方的海上丝绸之路，所谓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主要是从明代开始的。我们说从唐代的时候呢，中国就已经开始从向外海外移民，就是南洋移民了。但是真正的这个时代开始呢，是从明代开始的，大概 这个南部的这个丝绸之路，从郑和下西洋，然后开始这个形成一个所谓的我们耳熟能详的一个天朝的纳贡的贸易圈。这么一个贸易圈呢，大概形成了在当时这个五百多年时间，也形成了一个这个十九世纪以前，大概是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二的国际贸易是在这个地方完成，就是实际上是彼时的一个半太平洋的一个伙伴关系。那个时候的这个中国主导下的一个 TPP 啊，那么给这个中国呢带来了这个丰厚的利益。你看西班牙人在美洲的这个掠夺的白银，大概三分之二通过各种国际贸易的方式，通过这条海上的贸易方式流到了大明帝国的这个手里，在一个后来是清帝国，这样一个西班牙大概印了35亿枚银币，这些银币呢主要是成为这个地区的一个结算的方式之一，就这样。
嗯，好，夏明教授，您对这个“一带一路”的这个战略，您的观察？
对，我觉得呢，中国政府呢，或者是在下面呢，面对着西方的那个化过程中。对中国的施加的各种压力和影响呢，做出一种那个保守的反应。因为我觉得一方面呢，就是说中国呢那个意识到了在那个以美国和西方国家为那个主导的这个全球自由化的这么一个就是框架下了，那么中国发现呢越来越多的那个就是吃力了，那么有许多的那个冲突了，尤其在价值观上了，那么给中国的就是政体安全呢和国家利益了，那么他认为呢带来了某种威胁，那么所以呢他就想那个依赖于他的那个纵深的这个腹地，因为这个纵深腹地我们看到这个一路一带了，它涵盖的国家了，那么首先就是上海合作组织这些国家，那么这样的话就说在那个意识形态上了，尤其在这个维护这个专制政权那么这么一个利益上了，那么基本上呢跟他们都比较相通，所以说也就是合得来，也就是说对中国的所谓的政体安全呢那么不会形成太大的威胁，而且他们呢形成一种共同的一种保守的这种利益轴心集团呢，那么也就是说以中国、俄国和伊朗呢那么为核心的这么一个轴心集团呢，那么就可以抵御那么西方国家那么对所有这些国家那么和对中国呢形成的某种那个地缘政治上的威胁和压力。那么当然另外一个比较现实的直接的考虑就在于，那么中国在过去那个十年左右了，那么我们都看到，尤其在2008年的金融风暴以后，那么中国在国进民退的情况下，在进行4万亿，然后在那个带动那个地方的融资，这么10万亿，那么救市的情况下呢，造成了极大的这个产能过剩，而这些产能过剩呢，那么当然中国政府呢需要消化，那么把它变成某种那个就是效益，那么所以呢，就说“一带一路”呢，那么也是中国政府呢想通过那么像这些丝绸之路这些地带这些国家。因为这些国家呢也都需要那个基础设施的那个建设和提升，那么当然一带一路呢恐怕也是中国政府的一种比较那个就是浪漫的一种想法了，可以去国家进行基础设施的建设，那么把中国的产能呢能够那个就是输出到这些国家。
嗯，北京的贾平律师，我想请你谈一谈，就是刚才我们一开始就提到的，就是对于中国的这个一带一路的这个可行性啊，西方，因为美国有一些学者就认为这只是中国领导人提出的一个非常空洞的一项战略口号啊，没有进行过这可行性啊或经济性这样的分析，可行性的分析，所以说呢就是没有什么真正的实际意义，更多的呢是一种就是什么大外宣这样的一种体现。你是怎么看的？它到底这个一带一路对于中国有没有实际意义？
我想呢，这可以就对于这个美国的一些智库和这个政府的这个一些观察，或西方世界的一些观察和观点呢，可以这个分为两个层面来予以回应。第一呢，比如他认为这个“一带一路”战略的这个空洞化，这个呢实际上是有这种情况存在的。我们知道，这个过去的这数十年来呢，中国由于这个思想上的管制，确实在人才上。这个区域问题的研究上，在知识的积累上是落后的。我们在这个，比如说这个，对于中亚地区，它需要就很深的这种学识学问的积累，比如说就包括一个语言，那它需要就比如说它这个印支地区的这个语言，这个阿拉伯语、波斯语、这个俄语或者中亚地区，包括一些蒙古和这些各种的小语种，对中国来讲，这个学者当中能够找到这样一批的人才呢？在中生代和新生代当中是不多的，大多数的这种报告也好，或者说这种研究也好，文章也好，大多数是大而化之，这个写的比较很宏大， 但是呢缺少细节性的描述，魔鬼往往是在细节当中。这点上来讲呢，西方世界里的一些批评和不同的声音我是同意的。但反过来讲呢，也要看到啊，这个往往一种回应，对某种事物的回应，它原因可能是你真的不好，但也有可能呢会你可能变得很好，从而形成一种竞争和威胁。那么这个时候说一些这个说一些否定性的话语呢，这个也并不是很奇怪。大概在2008-2009年的时候呢，中国的一些经济学家呢就提出了一些所谓的中国版的，或者说当时的这个一些版本的这个新马歇尔计划，那么逐渐的演变成为一带一路的这个战略。当然这个后来说呢不太适合这个提马歇尔新版马歇尔计划。我认为呢，这个所谓的这个那么西方世界对于这个问题的这个认识呢，是有它的两面性，有它的一定的道理，但是也在这个新的层面上，我想也感觉到了中国崛起以后呢，某种意义上的政治经济，尤其经济和贸易上，全球贸易当中的一种竞争的一种态势。我想这是我自己的一个观点，就是。
夏平教授，不知道你怎么看，就是西方社会啊。普遍的对中国这个“一带一路”持这种非常谨慎的这样的一种，甚至是一种警惕的这样一种态度，为什么？
对，那么当然这里边因为中国呢，刚才那个贾平律师也讲，对，那么这里边呢有一种中国呢是也一种像中国国人说的是一种傻逼外交，那么他把人民币呢，那么作为一种杠杆呢来推。影响来建立他的大国崛起的这么一种那个就是宣传态势了。但是呢就说这里边有几个问题，就说第一个呢它的这个风险，那么评估的问题。那么今天我们看到，那么沙特阿拉伯跟伊朗呢这边爆发的外交危机了，那么同时我们看到像叙利亚的这种那个内战呢，那么再演化成国际那个冲突了，那么所有这些东西呢其实都是很大的风险。那么中国政府呢是不是就是说能够管控，能够把握，那么是不是中国政府呢能够在里边起到这些积极的作用，把这些风险给化下去？那么我觉得这个呢恐怕是目前呢没有自信呢，那么可以说，我想中国政府没有自信可以说他可以把这一带呢能够维持他的和平，从而呢那么推进他的一路一带的这个战略。那么第二个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了，这里面的许多的国家呢都是这个非常那个就是腐败那个专制的国家，无论你从巴基斯坦还是走到卡萨克斯坦这些国家，那么基本上呢你没有信心，就是说你这个钱放进去了，它最终会产生出所谓的基础结构，那么会那个给国际那个就是那个贸易了，那么奠定这些基础，或者会给当地的那么社会政治经济了，那么产生非常积极的这个影响。那么恐怕呢更多的也只是就是使得一些那个腐败的这些独裁的这个专制者了能够获得一些利益，能够让他们呢进行贪腐。那么所以呢就说它的正面的结果会怎么样了，那么这是很难评估的。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看到也很那个就是清楚，就是中国政府了他在提出那个一路一带的这个整个政策的时候呢，他觉得这是会那个共赢的。那么不仅中国了，那么有这个就是产能呢，那么可以帮助这些周边国家共同的那个发展，而且还有一种推销中国模式了。那么但是到底这些其他的那个受援国，那么最终来说是不是长期对他们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了，那么是一个积极的，那么这反应呢是不一样的。那么有许多国家呢是很担心的，担心中国呢通过这种那个经济的渗透了，最终达到政治的渗透和政治的控制。那么所以呢我觉得就说西方国家当然他会很警惕，那么担心中国呢利用这种地缘政治的渗透，尤其我们也知道中东地方呢那么现在是非常不稳，那么成为国际那个就是新战争国际恐怖主义的很大的一个温床。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当然西方国家会非常的那个担忧了，到底中国会在那做什么，那么做的这东西呢是不是会给当地受援国真正带来那个积极的影响。
接下来我想请北京的贾平律师来谈一谈，就是现在这个国际社会上就各种组织各种战略啊，现在可以说是层出不穷。那么有这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那么有那个不久前中国的这个叫基本建设投资银行，那么有这个美国的亚洲再平衡战略，那么中国现在有了中国的这个一带一路，还有什么美国提出的 TPP 也就是叫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还有TTIP 叫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等等。那这些美国和欧洲的这些战略呢，有的被形象的说这叫经济上的北约。那么现在中国提出来这一带一路，那么这些和这些战略之间啊，到底除了竞争以外，刚才这个夏明教授和你都提到了这种竞争，除了竞争以外，到底有没有合作的前景和空间？
我想呢还是有，除了竞争以外应该是有合作的前景的。那刚才除了您提到的这个 TPP 和 TTIP 以外，就实际上是美欧和这个美国和泛太平洋之间的这样的两个巨大的这个超大规模的自由贸易群，大概占了全球的这个 GDP 的70%，这个 GDP 占了40%。除了这个以外呢，实际上我们还要注意到，欧盟在今年的5月底，他刚刚提出了一个新的战略，实际上就是对于这个援助东欧和中亚地区的这样一个项目，以及这个欧亚的交通计划、大交通战略计划，这实际上就是欧洲版的一个丝路计划。那么俄罗斯也提出了这个欧亚经济联盟的倡议，我们还注意到土耳其也提出了一个叫现代这个丝路的经济计划。实际上来讲呢，不只是这么多的竞争者，但是竞争者是很多的，很多人都在关注这个问题。但是这个一带一路的这个提出呢，我认为重在啊是跟人进行一种合作。如果你把它分为南北来看的话，南部的这个是一路，北部的是一带。如果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呢，北部的一带呢，实际上是更对中国更具有一种安全和地缘政治的意义，确保安全的一种意义，因为它要确保西部边疆的稳定。而南部呢，往往更是一种做生意、做贸易的一个更好的一个地方。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我们看到这个从中亚，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中亚的巴尔，这个亚洲大陆的这个终端的巴尔干，这个地方2000多年来帝国生生起起、降降落落，实际上是有很多大帝国在那里倒下，包括前苏联。在这个情况之下呢，用武力或者用暴力、用强力去掠夺，或者说就跟落后的国家或者分享落后的这种经验，或者是推行一种落后的思想，是没有前途。
贾平律师，我打断你一下，就是因为我们时间有点紧张了，就是我想让你尽快的来谈一谈，最多用1分钟的时间，就是中国一带一路现在面临的挑战到底是什么？最大的挑战。
最大的挑战就是能力的储备以及风险的控制。因为这个沿途中亚地区沿途都是风险国，包括恐怖主义的崛起。那么中国的能力、对外的投资如何管控这些投资，这些问题是我们所需要高度关注的。同时呢，对于这个货币的流出，尤其在南部的一带这个问题上，对于这个人民币的自由化、人民币的管控，这些是我们所面临的危险和挑战。
好，谢谢。接下来最后一个问题，也差不多也就是1分多钟的时间。夏明教授，想请你谈一谈，就是刚才我们谈了这么多，竞争和合作的可能性，在你看来，这个美国和中国，在这个中国的一带一路这个战略当中，到底有没有一种合作的空间？或者我换一种问法，就是如果没有美国的合作或者参与，中国的这个一带一路能否展开？
对，我觉得中美两国呢，在政治和经济上呢，其实就展开一种冷战的一种态势，现在在竞争。那么，如果我们回忆，就是布莱顿森林体系当时建立了，那么苏联呢成立了京沪会。那么，其实今天的话呢，那么美国那么在太平洋、大西洋打造它的这个新的那个贸易和伙伴关系了。那么中国呢，回应以一路一带。那我觉得其实呢，他们的态势呢、内容呢都是比较相近的。那么而且我预测了，就是未来他们的命运呢，那么其实也会重复，就是在那个就是60多年、70年以前呢，那么东西方阵营呢，那么他们那个之间贸易和政治体系最后竞争的结果，那么我相信中国的目前这种战略呢，我觉得是没有出路的。
差不多还有50秒的时间，贾平律师有什么回应？美中两国之间，
从地理位置上来讲，2000年来这个美国并没有参与，所以我们很容易讲美国其实不用参与，可以不参与。但是从经济和经贸的发展趋势来看，实际上它是无所不在的，谁也不能把它排除掉。西班牙的银币有35亿是用来作为结算的，在过去500年，在这个南洋，所以西班牙的早年甚至美洲很多国家都是参与的，所以美国我们无法排除任何伙伴是参与到这个共同的合作当中来。重要的是管控风险，找到解决分歧的要点，寻找一个共同的道路，是不是？
好的，谢谢贾平律师。好，今天时间的关系，今天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我们非常感谢美国纽约城市大学教授夏明博士通过视频参加节目，以及北京的法律与公共政策学者贾平律师呢也是通过视频参加节目。那么时事大家谈节目的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